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相聚在雅米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婚前婚后这些小挣扎怎么办。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在爱情电影给我的印象里，婚姻就是这样，两个人走到一起，开始全新的生活，美好甜蜜而令人向往，这让我十分的渴望结婚。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希望自己和未来的孩子年龄差距不会太大，这样我就可以做他们的朋友了，就像妈妈和我那样。但是在24岁那年，当我可以真正的进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，我却犹豫了。首先，我并不确定我的男朋友就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如何才能够100%的确定他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那个人呢？我真的很有把握可以和他和谐共处吗？我是真正的适合他的那一位吗？我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者吗？这些问题都让我不知所措。这时我开始提醒自己，我和他约会的初衷是什么？在建立关系之初，我问过男朋友几个基本的问题：他敬畏上帝吗？他是有责任心的人吗？如果我们最终步入婚姻，会怎么样呢？当我想起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约会之初我们对彼此的承诺，并且在随着关系深入，我们更多的彼此了解之后，我渐渐地确信了，他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丈夫，并且最终答应嫁给他。然而婚后不久，我意识到婚姻生活并不总是美好和甜蜜的，它也不像是参加派对那样激情洋溢。更确切地讲，婚姻是派对结束之后的柴米油盐。婚姻生活意味着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两个人要努力地一同生活，这肯定会困难重重。在结婚前，男朋友和我每个星期只见一次面，因此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很困扰我们。但是婚后我们天天相处，很多不同就浮出了水面。比如我的口味偏咸，而丈夫却喜欢甜食，因此现在当我们出去吃饭，必须要考虑到彼此的偏好。在家做饭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需要做两种不同的食物来满足我们不同的口味，这些差异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彼此习惯。而另外一个冲突是睡觉的时间不同，我呢是属于早起型，早晨我总是精力充沛，所以我得早起早睡，而我丈夫则是个夜猫子，我们要住在同一个房间，所以问题就来了，我丈夫可能还想开着灯继续忙活他的事情，而我则想把头埋在枕头下，捂上耳朵，大喊：“关上灯，我要睡觉。”这些看起来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是如果解决不好，对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有害的。一天，我读到了美国神学家雷因霍尔德·尼布尔的祷告词，这是一篇很美的祷告，对我解决婚姻中遇到的问题很有帮助。他是这么写的：上帝，求你赐给我平静，去忍受我必须忍受的事，赐给我勇气，去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，赐给我智慧，来分辨这两者的不同。这篇祷告词提醒我，有些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，这时就要我们学着去适应和接受。丈夫喜欢甜食，喜欢晚睡，这是我改变不了的事实，我需要做的是学习去适应和接受他的偏好。有的时候当我想要的跟他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，但是如果只是和我想要的相悖，那我就得学着妥协，我会做一些我并不喜欢 但是对她来说很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想和丈夫和睦相处，就像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的那样，那我就要学习退让。当我们像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那样，学着彼此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婚姻生活，而这些小的差异也不会再困扰我们了。在婚后最初的五个月，我感受到上帝透过我和丈夫的相处中的点点滴滴来塑造和改变我。尽管我们仍然要面对性格和习惯上的不同所带来的挑战，但是我明白，婚姻的目的并非是追求幸福。正如同美国作家加利·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所写的一样，上帝透过婚姻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更像基督。当一个人结婚之后，他就会经历上帝的重塑和改变。幸福不是目的，而是在这个被塑造的过程中产生的额外之物。那么，婚姻美好吗？当然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你不会遇到任何问题，也不等于就毫无矛盾或者是皆大欢喜。现实中的婚姻跟电影里面的是不一样，然而它依然是美好的。这个美在于我会在这个婚姻中更加信靠和认识上帝，而同时我的品格也得到了塑造。婚姻是来自上帝美好的祝福，正如同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的那样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